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三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有一个小手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3日。我是青年大法弟子，十几岁就跟着父母一起修炼，当代年轻人的工作和学习都离不开电子产品，电子技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很大的比例，特别是手机，手机功能越来越齐全，让人们越来越离不开。早期的时候，人们只是低头族，现在手机足以取代生活中的一切事宜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深知手机的危害，在彻底阻断智能手机的使用上，跟同修分享我这一阶段的修炼历程。我的工作一直都很好，薪资待遇也都不错。年轻人追逐电子产品潮流的心态特别严重，尤其是手机，平时就很关注各种大牌手机的性能，几乎高端的手机我都有，出新款我就会买，各种功能的运用很娴熟，在同事里面我很懂行。后来母亲同修跟我说了手机的事，明慧周刊上也说了，我们切磋了一下，立即停止用智能手机。母亲同修很快就买了两个新手机，我们叫它儿童机。当时就觉得听师父话，师父不让用那就不能用，正念很足。身边的同事和领导看到我用这样的手机都很诧异，我又不知道该如何解释，微信、QQ、淘宝等等都没有了，刚开始工作起来不方便，很多文件通知都是通过微信传输，一时间也没法挨个通知。我不用智能手机了，导致一些工作滞后，造成同事和领导对我不满意，还笑话我的小手机，使我工作时压力很大。虽然回家后跟母亲同修切磋，我们一致认为多学法就会好，但是我这个心放得不够扎实，不够坚定，还是会带来麻烦。其中有几次我偷偷用智能手机，被母亲同修发现了，他很生气，第一次还是跟我好好沟通的，第二次、第三次偷用手机，母亲就狠狠地训我，差点都要打我了。因为我们当地有受迫害的同修，母亲也曾经被非法判刑1年多，我的行为对同修太不负责了。深挖自己，找到对智能手机的执着只是修去了表面，还有面子心、攀比心。以前我很注重生活品质，用的东西都比较好，突然之间换成这么单纯的小手机，我自己心里还是有些别扭的。当我意识到这些之后，我就想，我可不要这些，这都不是我。从此以后，我大大方方地用我的小手机，去掉这些不好的物质之后，我发现我的小手机又可爱又实用。之后有一天，我在接电话，然后继续工作。有一个人走到我身边说，你的手机很好看，从来没见过这么精致的小手机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。我回答道，是啊，我喜欢这个很单纯的手机。当我心态放下之后，工作和生活都顺利了，也没有因为手机影响工作，而且生活都变得清静了。再后来，我换了一个新单位，新领导看我用这个手机，直接就说，单位出钱给你配一个好的智能手机，你用这个怎么工作？ 我回答道，领导您放心，我一直用这种手机，不会耽误，也不会影响工作的。领导只说了一个字好就走了。往后的工作中，我一直在认认真真的工作，早来晚走，兢兢业业，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。有一天，我初中同学跟我说，小 A, 你真厉害，工作这么多年，这么多领导，没有一个人说你不好，看来你是真优秀。我当时笑了笑，什么也没说。我心里非常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，都是师父给予弟子的智慧和能力，是师父和大法教会我如何做好人。感谢师父对弟子的看护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小事看转变人的观念，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5日。近期身体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状态，有点类似常人所说的感冒，并且嗓子有些疼，喝水有时候都能感觉到疼痛。一天晚上睡觉突然咳嗽起来，很长时间不能入睡。早晨起来练功的时候，母亲同修随口说了一句，你要少喝饮料。其实也没有喝很多，只是晚餐的时候喝了一瓶酸奶。母亲在潜在意识中认为是酸奶饮料刺激了嗓子，因为小时候经常生病，每次流行感冒我几乎都不会落下，一年怎么也要感冒几次，并且每次都会咳嗽引起肺炎。生病期间，母亲绝对不会让我吃雪糕饮料之类的食物。母亲的说法是，这些食物里面有糖精，会刺激到生病的嗓子，从而加剧咳嗽。其实母亲随口的一句话，在潜意识中就是承认了这是常人的病，这就是人的观念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带着一个有病的身体，你根本就不会出功的。我们真正的修炼人都是有功的，所以根本就不会有病，也不会存在酸奶刺激生病的嗓子引起咳嗽这种说法。其实往往这些不起眼的潜移默化的人的观念，会给我们的修炼带来一定的麻烦，根本上还是对他的承认，说严重点就是不信师不信法。本地区有一个大娘同修，修炼前身体患有糖尿病和其他慢性疾病，修炼后这些病全部不翼而飞，师父已经将这些病全部拿掉了，但是这个大娘一直不敢吃甜食。一次学完法后，一位同修给大家发雪糕，大娘就不太敢吃，说是少吃一点甜的。如果深挖自己的这个想法，其实这在潜意识中就是承认了身体还有糖尿病，要少吃甜的东西。所以这位大娘的病业观过得总是反反复复，在这一问题上多年一直提高不上来。还有一位教师同修，每次流行感冒来的时候，学校很多老师都会感冒，这位教师也会出现像感冒一样的假象。于是这位同修在心里就发了一念，我要给周围同事讲真相，证实大法的超常，即使宵夜也不能以这种方式。我不承认。后来这位同修说，之后流行感冒再来的时候，自己就没有感冒假象的出现了。我们修炼人要时时刻刻向内照，将咳嗽归罪于酸奶，其实本身就已经是向外看了。我们应该向内找自己的执着 和不符合法的地方。后来我反思为什么咳嗽，其实确实和酸奶有一定的关系，那就是我有口腹之欲，喜欢喝酸奶，没有做到师父在《红银道》中讲的食而不味，口断执着。在单位吃自助餐，或者在家吃到可口的食物时，非得把自己吃撑才罢，所以体型胖。我感觉自己喝酸奶后晚上剧烈咳嗽，可能就是自己的口腹之欲太强，师父通过这件事来点化我，就像吃肉肚子痛是一个道理。通过这件事让我悟到，修炼人要向内找，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一句看似不起眼的话就能反映出我们在人中形成的观念，如果不注意这些观念，可能还会带来其他的麻烦。修炼无小事，修炼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你怕指出同修的不足吗？作者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0日。因为受常人中明哲保身、谨言慎行的思想影响，大多数人不愿当面指出别人的不足，怕影响两人的关系，有损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形象。或许有一部分怕对方难受的好心，但大部分原因是出于保护自我。然而修炼人是个整体，不分你我，对于自己的执着我们都知道要全部去掉才能圆满，那么对于同修不也是如此吗？为他好就要告诉他哪里还有待提高。我明白这个理，所以每次看到家人同修的不足都直言不讳地指出，但结果常常是不欢而散。最近发生的一件小事让我对此有了新的理解，写出来与同修分享，旨在共同切磋提高。前几天看到家人同修因为有怕心做救人的事过于谨小慎微，我很替他着急，义正辞严地指出，他不接受还很生气，我忍不住和他争论起来。每次争论过后，我们都意识到自己不对，但这个状态始终不能突破。这一次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意识到自己有一颗强烈的急躁心。以前我一直认为做事快、性子急是自己先天的特性，不属于执着，现在才明白快和急完全是两回事。修炼人应该做到效率高而不急躁。还清晰记得小时候看电视剧《西游记》中观音菩萨叫悟空时的语调，既缓慢慈悲又威严，神佛法力无边，做事瞬间即成，却从容淡定。我发现自己还有强加于人的心、自以为是的心、瞧不起人的心、亲情执着他人的执着、说话刻薄、做事极端的党文化，想想这些心已经有很久了，该重点修去了。我平静地对家人说，我再也不管着你了，以后你做得咋样我也不说你了，反正说了你也不改变，得不到提高。我要做到视而不见无为，不能太执着你的表现，不然最后你提高不上去，我也因为执着你的执着被影响了。同时开始加强发正念，清除这些心。就在我认为自己境界提高了，决定以后缄口不言，不再居高临下强加于人时，刚好学到了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。弟子，有的学员遇到磨难，很长时间也过不去，别人给他指出好呢，还是应该让他通过学法自己去悟？师，大家看到了他进步不了的原因，为什么不指给他呢？ 善意地告诉他没有问题，是怕招惹气生吗？对方的态度不是正好用来修炼吗？即使你讲出的话他理解不了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常人的这个情不是得放下吗？看到问题一定要告诉他。有人误在一个层次中老是上不去，越上不去他就越不看书，越不知道精进，那么这个关难就越大，对他来讲就越动摇，致使最后他不能修炼。从始至终有这样的问题存在，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事情，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，你达不到那个标准绝不能进入那个层次。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想达到圆满，像一个大觉者那么神圣，对这个问题你不能那么清醒地去认识，甚至重视不起来，那怎么能行啊？学习了师父这段法，我忽然发现自己原来悟错了，没有做到取中，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，因自我而强加于人，又因自私而逃避矛盾。无为是心不动，而不是没有行动，什么也不面对，那不和和尚一样了吗？我们修的是主意识呀。师父的法让我对指出他人不足有了全新的领悟。首先，毋庸置疑的是，看到同修的不足一定要指出来。指出来后无非有三种情形。第一种是同修很认同并闻过则喜，他能因此改正不足得到提高。第二种是同修当时不认同但态度还好，也许他以后能认识到，我们也做到了为同修负责，兑现了下世前相互提醒的承诺。第三种是同修不接受且对我们态度不好，这也是障碍我们指出他人不足的主要原因，也许这正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提高心境的机会呢。常人中有句话叫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，从修炼的角度看，不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提高自己呀。同时我们指出时的态度自始至终要做到心平气和，充满善意，如果自己的情绪也被带动了，互相争论起来，事后就要向内找找为什么他的表现或态度触动了哪颗执着心，情、急躁、瞧不起人、强加于人、面子、妒忌、自私、自我、自以为是，亦或是其他，无论什么心，他都借机被暴露出来了，正好清除他。由此看来，指出同修的不足，真是一个主动提高的好机会。指出之前，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，就好像在回答一道提前知道答案的题，先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，接下来，无论发生哪种情形，只要我们守住心性，都能使同修或自己得到提高，无论是谁提高，都是大法弟子整体的提高。在家人同修间或学法小组里，这样的机会很多，希望我们都能互相救助，突飞猛进，修得无漏，更好地助施正法。个人层次有限，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指正。谢谢师父慈悲点悟，谢谢同修辛苦付出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